今天来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六章一节到第九节。如果你用教会的圣经的话，就是在旧约的第172页。翻到之后，我们起身来朗读。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循，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以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谢谢。我们这里看见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在第七节讲到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其实这是对我们做父亲的一个警醒。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 Mountain View 的友堂的长老梁敬明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来分享父亲的榜样啊！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李弟兄。刚才所读的几节经文，我马上有个印象，就是想起在哭墙，就是耶路撒冷哭墙旁边那些小孩子在背圣经，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吩咐，今天还是这样做。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分享神的信息。我翻开我过去的记录，原来我上次跟你们见面是在2012年，不在这里，是在那个旅馆。真是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神的带领实在很奇妙。看见大家坐在这里都是规规矩矩的，那个敬拜的地方是那么漂亮，大概比山景城的更好。因为我们面对20几年来那些要回修的事情实在太麻烦，因为一个建筑物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的时候，肯定需要修补。但是人也是这样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要慢下来，很多过去可以做的现在不可以，过去能够走得很快的现在都慢下来。不过感谢主，过去4月的时候去了中国福建省的武夷山，还爬上那个快1000尺的那个天游峰，所以我为自己向神献上他的感谢，保守我的脚步能够超过了70岁还可以这样爬上去。那天还在下雨，还要拿着伞去走上去因此在这里我就是顺便跟大家交代一句，就是我代表山景城基督的会堂 带来向你们的问安，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去那边看看。那今天是因为父亲节，我心里有很多挣扎，要不要讲什么信息跟父亲有关系，因为自己也过去那么多年来已经忘记了怎么样做父亲。但是因为这是旅途当中碰见了很多比我很年轻的父亲，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实在是很大。我其中有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弟弟，他只有两个女儿，每年大概这个时刻暑假都要跑到英国的伦敦去跟他们安排读书或者是居住的地方。所以做父母根本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那在武夷山我也碰见一个茶农，他的女儿还在念中学，但是他已经开始问我们怎么样到外国去念书。他跟我说算一算至少要30多万人民币一年，还有不算他们的做父母的旅费。所以今天来讲，我们要栽培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以至于完成大学的学业的话，实在是一个美国一个房子要卖了也不能够承担的。我们不讲这个那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每年这个时刻都定为父亲节？所以我打一个问号，就自己去找。当然你在网上肯定找到了，但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是美国是每年六月第三个礼拜天，所以今天就是6月19号第三个礼拜天的时刻。那原来在1910年在那个华盛顿那个 Spokane 有一个女孩子，她是27岁，那个时候她因为在母亲节的时候听了一场主日的讲道，她的有一个感触，她为什么人家都在庆祝母亲，那父亲在哪里呢？所以他开始去推动希望有一个父亲节。所以第二年经过他的努力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就开始有父亲节，就是在第三个礼拜天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子，美国，但后来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开始有不同的父亲节的那个庆祝，但是不一定都在这一天。那中国呢，这很奇怪，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按照中国那个八八，那广东人也很喜欢用那个八那个数目字，所以8月8号是中国人在矿建之后他们所定的那个日子。所以今天假如你是中国人要真的要按照那个节日去庆祝的话，要等8月8号。那今天我没有什么带来，我只能够献给大家一首诗，就是那些发饭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希望你能够记住原来神是那样看顾我们。那做父亲的，我就把那个送给你们的诗念给你们听。每一片发饭都带有我真挚的祝福，缓缓关怀绵绵祝福，声声问候， 拜托清风传送，愿鲜花与绿叶结伴点缀你顺利的人生，愿你父亲节快乐。那我在这里也顺便请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父亲站起来，让我看看你也为你祝福好不好。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哇，很多很多不同的年纪，请坐下。所以你把那些花瓣采下来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因为神给你有更好的祝福。那在圣经里面常常也提到父亲这个名字，但是我就觉得那么多年来到底西方人怎么样看待父亲这个概念，我的找了一两句去总括下来。他说 Tell me who your father is and I will tell you who you are。 假如你翻过来的时候应该怎么翻呢？知子莫若父，所以这个榜样很重要。你看这个，另外就是 Let every father remember that one day his son or daughter will follow his example instead of his advice。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其实身教比言教更重要。那另外一个很奇怪，就是英国那个Windsor 公爵，他怎么讲 ？The thing that impresses me most about America is the way parents obey their children。 这个真奇怪，他是英国人，他这样讲，表明是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到底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这个文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看是，不是每一个家庭是这样子，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因为没有时间跟他们相处在一起，那种彼此建立生命的那个关系，反而用物质上的去讨好他们，更是孩子们要什么都给什么。假如你回到中国，回到香港，回到台湾也是，那个更重要。因为一般来讲，今天是通常是一个或者是两个孩子的家庭，所以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两边的父母亲友，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一两个孩子的身上。那我们不讲这个，因为在今天来讲，美国所面对的更可怕，就是孩子们都是没有黑白分明那种真理在他们身上，他们所面对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比较多。所以为了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能不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做父亲的榜样。那通常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呢？假如你从福音书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一句，马上你就理解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提出这个名称。他一开始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没有给你一个很详细的定义，但是里面整个故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信息，有四重不同的意义去解明父亲。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我 与父原为一。所以我们三位一体就是祷告也是圣父圣子圣灵。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是创造每一个人类生命还有动物的创造主。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也这样讲，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说神是创造人类生命的那个父。第三个意思就是神是掌权的神。刚才读了《申命记》第六章，在32章第六节就很清楚，他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知道你、建立你的，所以他完全有这个权柄去选召亚伯拉罕，选召建造他们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更重要，他常常说，我就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女，对以色列民族是这样讲。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同样的因着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也蒙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因着他的救赎，他的救恩。第四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在罗马书第8章15节怎么讲，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个非常重要，对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的事，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向我们的天父讲阿巴父，这个就是天上的父那个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最高标准的父亲，他的爱是永永远远长阔高深。我们刚才唱了很多诗歌都是描述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女。那我们再看看地上的父亲，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认同。有这样一个统计，很多年前他就是按照130多个国家针对调查年轻人到底对某些奇瑞很美丽或者很喜欢讲的怎么样排那个次序。第一个你猜是什么？母亲。这个我也同意，因为我对自己母亲是感情很重，但是现在她不在了。但是真的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句就说妈，就叫妈妈的。那当然你应当是跟主说，但是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你想起来妈的母亲，这个实在是太美丽的一个诗句。第二个是很热情，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有第二个位置。第三个是微笑，就喜欢大家都喜欢有微笑，这个请你微笑，现在很多那个 logo 也是这样。第四个才是爱，但是到底父亲在哪里呢？所以你拼命找，原来是超过第70，父亲那个排位实在是太远太远。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继续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去了解。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我就把整个打出来。 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不但这样子，但是因着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有罪，跟这位圣洁的神这隔开了，我们看不见他。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神用一个道成肉身的方法，耶稣基督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不但这样子，耶稣基督不是显现出来做了三十几年的人就是停在，不是这样子，乃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榜样都活出来了。不但这样子，他还教导他的门徒，也把门徒也吩咐他们教导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这个教导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假如你希望能够认识神，你希望能够知道做天父天上父亲那种准则，他的性情，他的作为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认识耶稣，一定要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这个关键就是救赎在当中，神用救赎我们的方法显明他自己，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看见真的他就是我们最好的父亲的榜样。那耶稣在所有教导当中，八福这一段的登山宝训里面是最宝贝的，这个就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爱神的儿女都能够按照这一八个祝福的性情，能够学校能够在一生里面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接近更像他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分享这个讲教训，乃是针对其中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刚才我们不是念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是我们都看不见神嘛，但说这里怎么耶稣说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呢。我们就要深入的去了解什么叫清心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女儿。所以这两个是帮助我们真的去体验到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学校做一个父亲，地上父亲的榜样，更像他。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是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清心的人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心的意思，中国人指着这个心，但是假如你真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个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心脏嘛，那怎么清心要洗，心很难洗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就是所有我们所表现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从心发出来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命内在的核心。所以你受感动，就是你的生命内在受感动。那清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希腊文里面是形容心灵的清洁。我们心灵有些时候实在是很污秽污浊，这是受外来的世界或者个人的私欲去污染了。很多明明是神所教导的真理，我们觉得哎， 思考到底对不对，就变成是一个混浊。但是假如你常常与神亲近，用他的话语去清洁你的心思意念的话，你就可以有那个清洁的心。所以能够保证自己的心清洁的话，你就只能够更多的去亲近神，多读他的话语，活出他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在祷告的时候，在与人相处的时候，等于你的知道神与你同在。那个见神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要到天堂那个时候你才看见神，但是神与你同在那种光景，你会慢慢的体验到的。就是清心的时候，你的心完全是往神那个方向想，你呢就能够看见他在做工，在你的生命，在旁边人的生命当中。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与神同在的时候，那怎么做一个神的儿女呢？他这里就说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今天整个美国社会，世界不同的民族的社会都没有和平的，都在每天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战争纷争，彼此吵闹，哪有和平？但是我们做神的人，你做基督徒的话，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和睦的人。在家庭里面，父母跟儿女固然要有一个和睦的感情，跟朋友也是。但今天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小小的事情，夫妻就有纷争，那个就是没有和平。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样子神才算你是他宝贝的儿女，因为你顺服他，按照他的吩咐做一个和睦的人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儿女。很多时候你看看耶稣再往深一层去教导，不是一定要按照摩西五经那样时间那详详细细的每一样去做，而是他更进一步更深入的帮助我们理解到底神的公义，神的律法，今天我们怎么样去遵行。比如说他说律法谈到你不能够杀人，但是原来耶稣说除了要避免谋杀，还要避免动怒憎恨人，因为你这个就是从心而出来，你自己已经憎恨对方，慢慢你累积累积，你就会做出那种行为。所以你看过去美国发生好几件那个枪杀案，都是跟这个有关。无论你怎么样去把那种所谓恐怖分子的关系拉上去，我们不算，但是原来人要杀人是为了没有好好的去从心里面避免那种可怕的那种憎恨。那其他你都可以也类推的，譬如说报仇，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不同的电影故事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是有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就这样，他说你要讨回公道嘛，他对我不好，我的肯定对你要同样的平等对待你。原来耶稣说不是，对人要有怜悯和爱心，这个很难做到，但是你要学习做到。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行为的改变，是耶稣 用他的教导，用他个人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表现出来。那耶稣走那个十字架道路，你都知道，大家都找不到他有什么罪，结果他白白的背上我们所有人的罪，走上十字架上被钉死，从可怕的惩罚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代表神有怜悯有爱心的缘故。所以你做一个父亲爱你的儿女的时候，不但你都希望把你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了他的生命，但是神更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是爱整个世界的人类。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儿女，只要你信靠他。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很多背叛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更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去明白耶稣的教导，他在世界上所行的。但是今天我在那个题目上面放到那个，只是针对一句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那个第五章48节里面。那前面一段我们的刚才差不多已经交代过，但是那一句就是说，你们当成为完全的，就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自己，也问比较譬如说牧者，到底我们是人是罪人，哪可以成为完全的呢？所以这里就要加上那个小小的解释，完全像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的意义。在英文你就很清楚，不一定把那个 perfection 那个指出来，所以在中文有些版本他说，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这个要求你。但是也有翻成是，你们要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面前纯全无过，纯全无过不等于是完全人，但是你尽量做到纯全无过。那英文也有，但是最好是就是所谓 blameless， 无可指责的。所以很多我们教会里面选召执事长老也是希望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哎呀我都没办法这样做。但是神希望我们真是按照那个原则，就是 walk blamelessly， 尽量无可指责。那你会再问，那个 blameless 可以代表什么呢？也可以其实完全就是成熟那个意思。成熟很难说，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时代也可能不同的比较，但是要知道这个不等于是无罪 sinlessness。 我们肯定每天都要碰到一个有罪无罪的那个挣扎，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懂得是这个罪，但是实在是得罪人得罪神，有些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但是那个不等于你不完全。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看，约伯，你问他是完全人吗？开始第一章神的跟撒旦说，哎呀撒旦说，你这个你看中那个约伯不是好人，为了要讨你你才叫他是完全人。但耶和华怎么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这也用那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见四方面或者三方面，那个完全是包含了正直，包含了敬畏神，包含了远离恶事。那第二次约伯表明他还是爱神，是人面对很多苦难，那个撒旦又问他，你这个地上再没有这个事，为什么你还觉得他是完全人呢？但是神看中这个，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埋怨神，或者是做更糟糕的事，但是约伯不是。所以神看重他，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不但是敬畏神，不但是正直，更是重要的是远离恶事。不是因为这样子觉得神对他不公平，他的离开神去做坏事，不是这样子。所以完全人完全那个事，我们就应当比较更清楚。那你可以再问一句，就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的儿女呢？你要做父亲，做个好榜样，带教养的儿女的话，你会问，其实在这里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学校基督的性情。所以刚才唱一首诗，我更愿像耶稣，我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常常用诗歌用经文去帮助我们，到底耶稣的性情是怎么样，一位完全人才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第二，我们要持守过圣洁的生活，这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圣洁的神，这需要我们同样用圣洁的心去亲近他。我们圣洁的生活，大家知道是不要跟随那些，只是要远离恶事那种生活。第三，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不是今天已经做够我学校耶稣那种心情，但明天我就休息了，不是这样子，是一天一天成长的。不然的话，彼得为什么说很多基督徒还在吃奶不吃干粮的缘故？我们今天教会也一样，有些是已经在教会里面敬拜主十年二十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受洗那种情况，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因为你错过了那个被祝福的那种生活。第四方面就是活出天父的真爱，因为神是爱的神，假如你有他的性情，我们就要活出来。怎么样活出来？你只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在家庭里面生活，就用刚才所了解的那些教导去行事为人。那时间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你问，我基本上我没有儿女，没有孩子，那到底怎么样也可以学校那个父亲的榜样呢？原来保罗大家都猜他可能没有结婚，但是他在最后一个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他讲了一段，他说奉神旨意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写这封信开始这样子。他写给谁呢？他说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不是他生的，原来是在真道里面被救赎的
儿子在教会里面栽培他，带领他的，造就他的。他怎么样？他常常为着祷告，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受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他也提到清洁的良心，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你看，那种亲子关系不一定是你生他出来，乃是在灵里面那种生命的连接，你都可以同样用爱、用关心、用祷告去帮助他的成长。那最后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吧，所以我就用这个勉励，彼此勉励，就是在约翰一书的有这样的一段，帮助我们了解约翰，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很年纪很大，他就这样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救恩，不肯承认神，以至于他们就不认识神的儿女。为什么他们那么疯狂去跟随耶稣，活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逼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那个洁净是用神的话语，用他的榜样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以至于能够在不同的地区成为真理的灯台。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再唱第三段那个“主，我愿向你”，好不好？就在你的诗本343。那请吴弟兄带。
主，我愿像你那样的仁爱、圣洁和谦卑，与人无伤，温柔地接受凶恶与苦害，宁可救别人，自己失望。主，我也想你，主，我也想你，荣耀的救主，竭尽想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有主的恩心，深引我心。